好，我们这个录音开始了。那个，请大家都把那个镜头先打开，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呀，我们现在已经有18位弟兄姐妹在线上，对，啊，大家彼此挥挥手好不好？这个打开的，这里是从这个我们也已经算是世界各地了，有这个。蛮多地方的，大家上次跟我讲的啊，有从荷兰、加拿大的，美国的话有密西根，有从柏林的，加州 Phoenix 的，加州当然不少，那还有加州的各个州啊，还有
德国，
德国的也有，对，还有从德国的，哇，这个是，这个跟以前教课反正完全不一样，现在是反而是大家从各地来的人比较多。我太太还特别提醒我，就是说教课啊，不要光教理论。我太太跟我讲说，上课不要光教理论没什么意思，你要举实例啊。那我就想说，好，这个我太太讲的话永远是对的，所以这个我们就看看在教课的时候能不能够多把一些实例掺进来。那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讨论了。如果没有讨论的话，光是上课，我相信教的每一件事情你们也都听过看过。只是可能听过看过就忘了，那这一次我们又看看在这堂上课里头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到什么。好，那大家看得到我的 screen 看得到吗 ？Week 2的龙卷风和冰山，大家看得到吗？
可以，
可以啊，
看到。
那今天用龙卷风跟冰山呢，只是两个形容词啦，来形容我今天要上课呢，主要跟大家讲的两个。题目就是说提醒大家，希望用这两个能够把大家的最后你可能想不起来讲的这个理论是什么，但是希望借用这个龙卷风，你想到这个的时候能够想到它的内容啊。好，一开始我们就先看一个案例啊。这是案例，这不是发生在我家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我这边写说，丈夫回家，然后呢，看到客厅里头杂乱，然后厨房呢水槽堆满了这些碗盘，然后心烦意乱，忍不住呢开口指责妻子，从来不知道打理家务。那妻子就回击说：“你只知道上班，家中呢孩子大小事都不管。”他说：“我结婚是来被疼惜的，不是来做佣人的。”那这个是一个案例，这样子一开始，那然后当然这只是几句话，光是这样子一句话还不太会吵起来，可是从这句话再接下来就开始引申到讲到一些大家彼此这些的一些过去的 history， 那就越扯越远了啊，所以这样冲突就开始了。那我不晓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你在这里，我先讲说这些用的这些字眼，你看到什么？
烦躁啊！
看到什么？
烦躁、
抱怨
、烦躁，
杂乱、
不。
从丈夫的角度，你是觉得他看到的是烦躁，然后回家来，那当然，然后呢，还有什么？
就是太有
不满呢，
从来不知
家。太 generalized 了，他用从来不知，事实上只是一个案例，他用从来。
好，那这个事情用从来，用你总是，你一直，这种字眼，就
是
说我们在吵架里头会不会常用到？
会，非常。
那这些字眼都是不好的字眼，如果我们是被指责的这一方，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些就是说不是实力的这种情况，你心里头就会要反击，对不对？那从太太的角度呢，
只知道上班埋怨。
对，
就是埋怨啊，因为
太太显然是对，所以显然太太在家里头，她是看到的是， 他都在忙事情，那下班回来也不会帮他做一点家事，然后开口也不晓得他现在家里是什么情况，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口就这样指责他。
嗯，
所以
委屈，对，
所以太太会觉得怎么样？
委屈，
对不起，对不起，老师，你是不是有手机？你说话的声音有回音？
我手机没有开耶。
哦，那不知道是有回音。嗯，对不起。嗯，
是每个人都听到回音吗？
没有。
哦，现在没有，刚刚有。你讲话的时候有。嗯。
啊，现在没了吧？
现在没了，对。
好 ，OK。那我手机没有开，我就只有一个电脑，但我一个电脑有两个萤幕，应该还好。嗯，好，那这样的话，但是我还是把手机，刚刚手机是打开的，我先把手机关了啊。好，那这样子的一个 case 是不是每家都发生过？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在一个家庭里头算不算是还很普通的？
嗯，很普通。
很普通啊，可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 case， 只是因为丈夫回来看到一件事情，他心里头。他讲他心烦意乱，那这个心烦意躁，其实从丈夫回家，你不知道他在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的。
几天回到家进门，他心情不好，那然后他就看到这么多碗盘，看到满地的，有的时候客厅孩子，你知道在家里头，如果是可以把满地都是玩具，那看着心里头不舒服。他只是回来希望看到家里整齐一点，那他就开始讲一句话。讲了以后，妻子也许今天正在忙其他的事情，然后妻子就开始对这个事情非常不高兴，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越扯越远。那这个事情是常常发生的。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看了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冲突的原因，从这个案例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说话语气的口吻吧，指责。
他的指责，还有说话的语气，还有呢？
我觉得是先生在办公室就有事情。
好，先生已经带了这个他的 bag 一个回到家里、还有没有？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它拼凑起来。
他的期望
就是对家
的
妻子或者这环境的一个就是要求也行，或者刚刚那姐妹说的希望也行。
好，这个期望是先生对家里头的一个期望，对不对？那家里头啊，我就讲，因为对大家来讲，夫妻两个人对于家里头这个家里头整洁跟清洁要求，我讲的现在是你们自己丈夫跟先妻子两个人要求不一样的几个手。
嗯，是啊，
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头，对于家里头环境整个房间整洁跟清洁的要求，夫妻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几个手。你在你们家里头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说什么都不一样？
有啊，我先生是非常爱干净的，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收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可是问题是，家庭不可能随时都那么整齐干净啊。所以，
谢谢 Lisa， 这是他们家的情况。还有没有家是不一样的，稍微不一样的情况？
我先生是穿鞋子进来家里的，可是我觉得应该要脱鞋子才能够进来家里。
啊，那他进到家里头才脱鞋，是不是？
不是，他就把外面的鞋子穿进来家里，然后也穿进去卧室。
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是牵涉到了个人的习惯。哎，你先生是不是中国人吗？
不是。
啊，这你看这就解释了，对不对？这个如果是你跟的配偶是不管是哪一国人，他们没有像我们亚洲人习惯进了屋子会脱鞋，对不对？
嗯。
不管是老美甚至欧洲，他们没有这个习惯，他们进屋子 都是穿鞋子的，所以这个话就会产生冲突，对不对？
是的，
不一样的，
要训练。
有没有是先生比较要求的？家里头的整洁，刚刚 Lisa 刚刚是先生要求，有没有在家里头是我们自己姐妹希望要求比先生要求更干净的多的？有没有？举个手。哇，我们这边姐妹都这么好啊！那我就讲我们家好了，我们家是我太太会要求，因为我太太喜欢家里头，就是说一尘，就她不要讲一尘不染，但我们家里头就是说，在早很多年以前，我们家是要求，随时你任何人随时进来我们家，好像一个 model home 一样啊，因为我们做房地产的嘛，所以我用这个 model home 你们就了解，一定是干干净净，然后就是进来像一个 model home。可是自从我们开始带小组以后啊，我们早年的时候，也先讲早年了，现在没了。早年的时候有二十几个小朋友啊，那家里头简直是这个，所以他很快后来他就习惯了，他就讲只要这小朋友一走过以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什么 cuckoo clock 灯就被在那个钟就被一拉就坏掉了，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地毯上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东西。所以久了久了他就开始放松啊，可是每一个人还是会有他的习惯，就是说，所以如果你看到，如果是你太太本身是非常爱干净的，如果他看到你常常把家里头弄乱，他就会希望你把它清干净。那同样的，我们看到孩子也是一样，孩子有他的房间，我们看到孩子的房间不干净的时候，请问一下，你们会要求孩子把房间整理干净的举手？弟兄举手，姐妹举手，你们的观点是怎么样？孩子的房间一整理干净，你们的要他整理干净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是舒服嘛，
环境。
Sam 怎么讲？
自立。
希望让孩子有好的小的生活环境，比较 organizing。对于他总体上是有好处的。
那请问一下，你们对这样子，你们发生有没有跟孩子发生冲突的？
有。
孩子怎么讲？你们家
孩子
怎么回嘴？
孩子说：“妈妈，这是我的房间，你不要管。”
是
啊，这是我的房间，不要管。
啰里吧嗦，烦死了。
啰里吧嗦烦死了。还有没有大家不要介意啊，上我们这门课我会随时这样跳来跳去，但是希望就是说从这过程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东西，倒不一定是非要按照条理一条两条三条。我就跟你讲，刚刚早上前十五分钟我还把一个案例二我还把它做了整个改变，所以就是说我是很习惯一路上。所以对我来讲，教课前一天对我是最痛苦的，因为我半夜常常会脑筋乱想东西，所以早上起来我就会随时做一些 update。所以那个时候，米肖牧师也会比较痛苦，因为所有其他的老师都希望前一天把讲义就放上去了，那我的讲义就是一直到最后都很难定案，所以我都每次跟米肖牧师讲说，等我教完课以后，我再把讲义放上去。那其实主要的讲义里头也只是大纲，真正的内容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分享。回到刚刚大家讲的小孩子的，刚刚有小孩子说这是我的房间，你不要动。有的就是说嫌我们啰嗦。我自己的 case 呢，我的女儿现在当然已经很大了，小时候房间也是很乱，但我也不晓得该怪她还是该怪我们，因为可能是我们没有破坏这个柜子够，所以她地上就会有一堆衣服啊，那个越堆越高，然后这个我们就看了就很不顺，也希望她收清干净。那家里头这不是我，常常是我太太跟他会发生争执，那家里头就有一个不愉快的一个情景。情景后来解决了，大家知道怎么解决的？
不管
小牧师是怎么解决的，师母是怎么解决的。
好，
他们自己洗衣服吗？
这是你怎么讲？
他们自己洗衣服吗？
小时候他们洗不洗衣服啊，这个不是重点。好，
放一个东西给他装那个衣服的。 地方。
对，拿一个东西给他装衣服。其实我后来买了一个那种，你知道那种软的，一伸开来可以像可以吊在墙、吊在屋顶上，可以一拉来捧的，可以丢很多衣服的。
嗯，
他不用。到最后怎么解决的？是有一次，我们会因为我在家庭事工，我们每年会请讲员，可能有的学员已经跟过几年，也许听过这个例子。我们每一年都会请讲员，那有一年我们请的讲员，是从 LA 的一个师母，那他每次请来在教会讲以前，他就住我们家，那我们就有这个 privilege， 常常上完课回来或什么，在家里头最后喝咖啡啊，他就会跟我们又聊得更多。那他就举他自己的例子，他说他家里是两个男孩，他说他很爱干净，那两个孩子，男孩子的房间你知道，他说哎呀那个脏乱啊，他说是要进去很生气啊，就要开始孩子不收啊，他就开始帮孩子清。然后他的每次他说他的大儿子就很无辜的跟他讲说，妈你每次收完我都找不到我的东西，我的房间好得很，你为什么要动我的房间啊？那然后呢客厅也是一样，他看到客厅丢的东西还包括他先生的，他就很受不了，所以每次一边亲他就会在骂，嘴巴就会在念，就会有点在骂人，但是他自己是师母，他就知道要这个时时要反省。所以他后来他说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说，对呀，他孩子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都是我在爱干净，都是我在要求，他们三个男家里另外三个男生都不在乎。他说既然他就突然他就想说，既然是我自己要要求，他们都不介意，那我就自己做了，那我就 不用跟他讲了。他说其实都是我自己的一念之间，他说我自从那个观念一转变了以后，我们家里头就再也没有为了这些收东西，他说我孩子房间我就再也不去了，他说我就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将来由他的媳妇去管他，他就说我就不管。那然后那我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这个以后呢，我就想说对呀，跟他想法一样，就说这明明就是说是孩子自己的生活，我们大人之间如果不管是被你的配偶，我们常常希望配偶跟我们讲话，我讲一次就够了，你不要跟我们两次三次，讲多了就变成什么
烦
变成唠叨。那有的是姐妹唠叨，有的是先生唠叨，这都会的，因为事情repeat 又 repeat 的发生，另一方面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满意。所以回到那个孩子的事情，我听到那个以后，那个师母说他从此以后他家里头他觉得是他自己要 爱干净，所以他就不要求他们，他就自己收，哎，客厅他每次自己一收也不讲。那我听了这个以后呢，就说哎，第一个我女儿的房间以后呢我就再也不进去了，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我跟我太太讲好，就是说这是他的房间，将来让他的先生如果真的不干净，他的先生去管他。那第二个是我跟他卸的浴室，他的头发会掉很多在地上，以前我每次都骂他说，你洗完澡你就把地上就头发剪一下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每次让我来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知道，哎，我看到头发我就说，哎呀，这是地我看不顺眼，他既然不介意我看不顺眼我就自己剪了。那从此以后我们家会跟孩子之间这发生的这一件争执就不见了。那这个关键在什么，关键绝对不会是在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发生改变，我自己的观念就这么一点点转过来了。以前认为是说他不配合，他不这个都是在他，那我突然之间因为师母的提醒，我就突然我们家就突然之间这个事情就没了，一件常常引起我们家跟孩子之间争执的事情就没了。那现在一晃眼过去，已经孩子从小已经长到大了，那我就跟你讲，他现在我们去他住的，他会整理东西，会爱干净，跟我太太一模一样。所以你认为他学到没有，他根本潜移默化他早 都知道。所以当初你认为说你将来如果不把这个事情教会他，他将来会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发生。我们那一段时间 leave her alone， 我们这样讲好了。等到他长大以后，我就看我现在回头一看，他并没有，他去他的地方他比我们还会布置，会爱盖，会整洁的还好。所以我想说这个我们自己很多我们放不过看不过的事情，其实就是你一转念之间，我们你自己做了，你不要去要求对方，因为要对方改变实在太难了，对不对？第一把一个念头转变，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回到我们现在讲冲突的原因，我随便举几个，刚刚大家讲了，所以刚刚讲的冲突的原因是看到那个例子里头，我们刚刚讲，那大家想想看，在一般的生活里头，你们还看到最常发生冲突有哪些原因？就讲两三个字，你们想想看，我们来拼凑一下。
钱。
啊，没听懂。
使用钱的方式不
同。
钱，金钱。啊，金钱是牵涉到什么？这是价值观，对不对？
嗯。
人生观。
好，我就把三观都一起站进来啊。金钱观还有什么观？三观还不够吗？
人生观里面还有像政治这类的，政治不一样，思想不一样，也会有矛盾。
好，那个不一定算是价值观的，那个就牵涉到，甚至牵涉到两个人对某一件事情，像譬如说政治的一个认知，对不对？去年的民主共和党的总统选举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还有呢，那个景瑶你 mute。
价值观
没有，我是用 Google Search， sorry。
啊，刚刚还有什么价值观、三观，我们把一起都用价值观包括进去。还有
啊 ，OK， 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
好，还有呢？
世界观。
好，我们把
差异。
好，差异，现在开始讲不同的了，讲到一些差异，但是差异很尖锐，事实上差异是一个大标题，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原因都是可以归到差异。
如果语言的差异呢，中英文不同的那个
啊，这个是牵涉到 mixed marriage 了，那你现在讲的时候是中英文，事实上如果是就算是在国内，有的时候不同的省有现在当然的国语，以前有不同的方言，如果在一个完全不懂对方的方言嫁过去，会常常会有意思。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
性别，就是男生跟女生想的就本来就不一样。
好，这个现在讲到了一个重点，讲到男生跟女生本来男生跟女生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还有呢？
个性的差异，就是个人兴趣爱好啊。
个人兴趣爱好包括了这个人的个性，对不对？这个人成长，有的人是比较话多，有的人话少，有的人是比较沉默，有的人是比较什么事情要追根究底。我听到有杂音啊，如果有杂音，你请你 mute 一下。
文化背景的差异
啊，很好，有这个文化背景的差异，
教育水准的差异，
好，教育水准的差异啊，
自私算不算呢？
这个就是，再讲一遍，
就是自我为中心，
哈哈哈，好，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算差异，因为每个人的对于自我为中心的。请问一下，我一直听到一点杂音，如果你旁边有小孩子或什么，请你把讲。
我这边还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异
啊，这现在讲到的是信仰的差异了，对不对？
嗯，
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想对，我
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就牵涉到因为原生家庭，所以让我们很多的认知价值观很多都不一样，
人观的不同。对
对，还有没有？好，大家提了不少啊，我们看我这边写出来，有的你们讲的比我写的还多啊。性别的差异，对不对？我们刚刚提，男女本身就不同，我等下在这个方面我再深入一点。我们刚才讲到个性、性格的差异，价值观，刚刚我们讲了好几种不同的观，都是用一个价值观来囊括，包括你的人生观，包括你金钱观，然后对于很多时候，对于某一件事情，我们认知不同。这个刚刚有人提到政治，那其实这个认知是有很多方面的啊。大家有讲到沟通啊，有的人是比较善于沟通。 这有时候跟锦瑶讲的牵涉到原生家庭也有关系，有的人比较善于沟通，有的人不善于沟通，那不善于沟通的人是比较吃亏的，对不对？虽然我们基督徒都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你知道你讲出来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方式人家接受不了，那这里的接受不了，因为很多人都学过嘛，在一个沟通里头包括了不光是你的讲话，还包括你的身体的姿态，还包括你的这个全部在里头，对不对？所以常常在沟通里头彼此会产生误会。另外一个冲突的原因是情绪，每个人在站在吵架的时候，常常你会在不同的情绪当中，那这个情绪呢，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先生下班回家他心烦意躁，这个心烦意躁不见得是看到屋里头的东西，他可能公司里头已经有受到压力，他可能有情绪，所以这个情绪就带回到家里头啊。那如果是太太平常没事心情好，他也许过了一句话讲了他就不计较，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本身也正在忙，你后面有好几件事情有压力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上来的时候，累的时候，彼此的情绪的不同会造成冲突。那在这里我特别讲一下这个，很多人就是说常常夫妻之间这个本来结婚都是非常相爱的，对，我们才结婚嘛，可是为什么结婚以后呢常常觉得说当初在婚常常我们就会发现夫妻是互补的，婚前呢我们看到对方都看到他的优点，如果他是一个你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那先是那另外一方呢不太讲话然后很稳重，你就说哇这个真是他愿意听我讲话，可是婚后之后呢这个不讲话的那一方就罪大恶极了，怎么搞的这个敲的好像怎么样跟你讲话对方都不回答，那婚前的优点就变成婚后的很大的缺点。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归类，现在讲的男女的差异其实不见得就是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归类，其实有的时候男女正好是完全相反的啊。如果你上有人上过这个夫妻恩爱，你就知道他们常常用水牛与蝴蝶，对不对？用水牛来形容男生，用蝴蝶来形容这个太太啊，这是很尖锐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到最后分享的，然后先生会站起来说我是那只蝴蝶，然后太太我是那只水牛啊，所以就其实也不一定是完全一样，可是他们这样子的是一个现在讲的男女差异。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照片，这个是牵涉到男女真正的差异，这个是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这是人的两半边的脑子，
左脑右脑
啊，左脑跟右脑，你看到他左脑他写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啊，因为你看不太清，他牵涉到逻辑，牵涉到你的语言在左脑，你的数学文字推理分析都是在左脑，然后你看到右脑是什么，右脑是你的图片绘画音乐韵律情感想象还有你的创造你的 creativity， 这个多半发生在我们人的右脑啊。那当然这脑的两边是真正是分开的，我以前没看过脑，我以为这样人家只随便画，直到有一次我在听这个 TED.com， 你这听过吗，对不对？
嗯哼，
TED.com 是17分钟的演讲，真正有一个这个 脑神经的专家，他真正捧了一个实际的脑，就说在这个会堂上，但是我想那个也不可能不是实际，但是是一个模型，那左脑右脑就是真的是分开的啊，然后他就这样合在一起。那你看这里头呢，你们想说男生多半是用，男生是哪边用的多？
左脑。
为什么？
因为分析
数
学逻辑啊，
逻辑。
好，逻辑分析这个比较理性啊。
嗯，
那太太是哪一边？
右边，
右脑，感性想象。
很多太太说你们会比较右脑，就是您比较重视情感想象。
嗯，
那有没有人是正好相反的？ 你觉得你是相反的，举个手。哦，好，怎么个相反法？举个例。
我就不太爱说话，但是特别喜欢做事情，逻辑推理能力特别强。
哦，这个看到没有？
反了，我反了。
对，其实这个逻辑分析推理，有的时候我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其实跟你将来你从事什么工作，有的时候可以被训练的，对不对？如果你本身做 accounting，你本身是做某一些需要推理分析的，就算你的在你的 personal 生活里头，你是偏向右边，偏向想象这些，可是在你实际工作场合，有的时候我们会学习另一方面，啊，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以前在大学学的是工业设计，在 industrial design 啊，就是一个设计师啊，但我现在做房地产，可是我一开始我的 career 的前25年，我做软体工程师啊，所以做软体工程师的时候，我先讲，我进入工业设计是我们以前在我们早年我们在台湾是用联考的方式，所以你进去不是由你分数考到哪里你就进到哪个系哪个学校，所以我进去这个设计系不是我选的，是我的分数正好到那里，那所以我那4年里头呢，我就从本来在死读书在背书的用左边的脑子，我突然开始进了设计系以后，他开始在训练你怎么样去创造，因为你要设计要什么东西都要从生有，你不能跟人家画人家一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东西训练绘画创造我是完全被训练出来的，可是等到我一开始在美国工作，我开始做软体工程师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又回到了我用我的右脑，因为软体工程师是非常 logical 的，所有的写 program 不是零就是一，这个 loop 这个 cycle if and else 非常这个 logical 的啊，我就被框在这里头了20几年，直到我开始做房地产，我突然之间我又回到了我的这个右半脑，开始有个创造，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房子怎么去 staging， 怎么去改变 floor plan， 我就开始发现我的右脑又开始复活，所以人可以在两边 jump 的。可是这个讲到语言的部分呢，它确实是男生呢，一般来讲，这不是我讲，这是心理学家他们有过统计，一般男生一天讲话的数字是多少个？大家有没有人也有印象？男生讲话的数字一般是7000个，那女生讲话的数字一般是2万到2万5千个，只是一天而言。所以就是说女生讲话一天要讲的会比男生多很多。那家里头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总是有一方讲话特别多，另一方就慢慢变成是比较沉默的那一个，我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太太，在家里头常常一定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同样的呢，在这个里头牵涉到语言的部分呢，牵涉到这里头有很多神经的网络在里头，这个里头我看看我后面有没有slide讲到我怎么讲它不同。我讲说这个脑部构造不同的时候，是第一个男女的大脑的容量就不同，男生的比女生的大脑容量，这是他们实际上造了很多统计出来，男生大概大了 10% 啊，但是很抱歉，这个大了 10% 不表示你比较聪明啊，只是告诉你说两个人实际上的容量不同。到处理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男生就跟大家讲的很理性，我们多半是用我们左边的这块大脑在处理，可是男女方呢，他完全不是只靠左边，他这个神经里头网络的连接呢，男生的是以我看的这个脑子是我就是讲啊，我这样看你们看到他是这样子走的方式，是在这样子后上前后的这样子走，所以他多半就在一边里头多。可是姐妹完全不一样，姐妹的走向呢，讲信息的时候他完全是横向的，它是两边是连接非常的多，那这连接里头有一个东西有个特殊的名称我不用讲，但是就是说姐妹的是互相这样横向连接特别多，所以常常我们弟兄们会常常就是说做事情我们会 focus 说一件事情来处理完我们再处理下一件，可是我们的姐妹是 multitasking 的， 他的联想特别多，所以常常一件事情我们希望一个答案，他会跟你讲好多好多个，他就是不跟你讲你想要的答案，但是他会跟你会一直连接到很多，因为他的网络里头他就是一个比男生复杂很多很多的啊，所以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你就会觉得是非常非常彼此都会非常发嘴，觉得一个说你这个先生怎么像个怎么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我交代你几件事你可以同时 handle 好几件，那先生做不到，那先生 frustrated 就是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就给我一个答案就好 yes or no， 可是姐妹就不给你那个答案，她就会跟你讲很多，这个你要了解到，这是我们并这是牵涉到生理结构，脑的结构就已经是不一样啊。那当然同样的我刚刚讲到连结的方式不同，男的是前后，女的是左右，那这样子牵扯下来，如果大家看过 那本书叫什么，男人是从什么，男人是金星还是火星，一个女人就是男女不同啊，一个用金星火星来形容男女的这个差异的时候，那本书里头就讲到男女的不同，讲到可以 list 出来二十几项啊，造成了我们因为先天的这样子而造成的不同，所以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冲突或是跟不同人之间的冲突，你要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说啊，他这些方面跟我不一样，那你就不会一直斤斤计较说为什么他是那样，因为他一个就是男生一个就是女生，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那在这些差异里头，我今天只跟大家提到这个，那其实我刚刚讲到我要可以讲情绪，可以讲我们彼此的认知，我每一项一讲其实都可以是一堂课这样讲，那太多了，我今天就是用男女本身的差异跟大家做个例子这样子讲。那当然同样冲突完了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反应的模式也是不太一样，那我现在问大家，因为我上礼拜其实做过问卷了，你讲讲看，大家讲讲看，因为冲突里头的不同的模式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但是我想说对你来讲最常见的一种模式是什么？你们冲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反应的？我这里讲反应，你是骂回去呢？上次我讲的，还是你是就说你就退了？你是
变
呢？一般讲你冲突，你们家发生模式是个，就是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辩论
啊，有人讲说会是用彼此之间辩论，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不辩论那就没有冲突了，对不对？还有呢，
辩论之后冷战，
对，冷战，
辩论以后冷战，好，一定有一些冲突发生，然后但是一冲突以后的接下来的这个反应的模式有的是冷战，还有呢，
暴力，塞东西
哦，摔东西，这个好，这个好，摔东西啊，摔东西的话是发泄，
对，
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啊，
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往往是重要的东西。
哦，还有重要的东西，请问一下，家里什么是重要的东西？
比方说结婚照，
哎呦，
或者比方说结婚证。不是我身上，我先声明不是我身上，不是我
啊，不是啊，对对对，我们先举例，对你看到的都可以，
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我有问，是我身边发生的这个问题，对，
我希望他不是撕掉这个结婚证，
撕掉结婚照，这是撕掉结婚照，我
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严重啊，
还有没有
自残？
看到有人会用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啊，
对，
还有呢，
哭啊，
这多半是姐妹，不会是先生啊，
先生也会哭啊，男的也会哭
啊，对对对，好，我这同意了，男的也会哭，比较少了，但是男的也会哭，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有的就跟你讲，有的男人是感情丰富的，所以那当然就是说那有的姐妹骂起人来可能比先生还厉害的时候，先生会被骂哭，我相信。还有呢，
还有就是比方说对这个感情就说等于有放弃，然后就移情别恋。
这个就已经牵涉到婚姻的，我们讲这样叫婚姻的杀手。吵架，我现在我们讲的冲突是每一家都有的。但是当 有几样叫婚姻的杀手，刚刚讲的这个当有
移情
别论，想对这个婚姻放弃，你开始到外头偏偏又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好像比你家里的那个好，当这样子的时候，这叫婚姻的外遇，是婚姻的一大杀手。另外婚姻的杀手是暴力啊，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暴力，但是这个杀手有的时候是因为一方愿意忍，有的时候外头看不出来，也许他来教会的你看他是很好的姐弟兄，很好的姐妹，可是家里头他可能有动过手打人的啊。这跟每个人从小又牵扯到了你的原生家庭，如果你看到你小的时候你父母亲会动手，如果你父亲动手打你母亲，男的有的时候就跟着就行了。我这样讲是因为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以前辅导过一对，碰到过先生有外遇的，那他就是说我爸爸也一样啊，我家里头还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印象里头觉得说这个又不是我一个人发生，这其他我爸爸都有过这样子的，我妈爸妈还是在一起，那他就讲说他发生，他也在某一个场合发生了，那他给这是他给自己找的借口，可是是真用原生家庭来做这个，那 again 并不见得每个太太可以容忍这个，所以这个是婚姻的一大杀手，离婚就这样，很多是这样发生的。好，回到来反应的模式还有没有？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好几种，
还有讨好型，我有看过，好像他先，我一个朋友的先生是上海人，然后如果我朋友生气，他就跟我说啊，宝贝儿，不要生气嘛，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就讨好他。
嗯，
好，这个我们旁观人觉得说这是讨好他，我看起来如果他这样做能够化解冲突，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但是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这太没骨气了，这个对不对？太丧失姐妹的这个脸面了。其实啊，这个姐妹们啊，我跟你讲，你们的一大武器就是你们
讨好
啊。有人说什么？
要讨好啊，要温柔。
就一方面讲是讨好啊，另一方面讲就是说，你对先生就是说，使出你做女生的这个本性，对他
温柔，
对。这个只有太太可以对先生做嘛，很少先生有时候也会对太太做，但是你只要一讲到这个方面，往他膝盖上一坐呀，把他脖子一搂啊，很多这个怒气就可以化解。但是很多姐妹说，切，我才不来那一套，这个是太这个了，我们还是讲道理啊。但是姐妹们其实有一大武器，确实是很容易在就算是冲突，很多时候我们还解决冲突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夫妻我们很多营会里头就碰到过一对夫妻，冲突是冲突，可是每一次完了以后，他太太他就会在讲说他怎么化解冲突的。他说每次气过了以后，我就会找一个时间，我就往先生的腿上一坐，然后把他一揽说，哎呦，先生你还生不生气啊，然后就两个一样。他只要每次他说我跟我先生这么跟他黏一下，他用这个黏字，我跟我这么先生黏一下软一下，他就这个先生就气就消了，他说那就回复，他就那我想说，哇，这真高明，我就希望我太太坐在我的身上，可是我太太不是这种，所以他从来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们家，所以每一家的反应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就是跟你讲说，聪明的太太们，你们其实有一项武器，只是你们爱用不用而已，男生都受不了这个的，所以这个只是在这里提醒啊。讲到反应的模式为重点啊，讲到其实刚刚讲了辩论，这个就是很容易彼此之间互相攻击。那这攻击的时候，常常是一件芝麻小事开始。可是既然要攻击，我们就要找攻击的 support， 对不对？那 support 是什么？一定是他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拿来做例子来支撑我这个论点。那两方面各找过去的 history， 越扯越多，然后就失掉了主题。所以常常大家一回想起来有没有很后悔，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实在是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常常到最后攻击对方是一件很伤人的事。
嗯，
刚刚那位姐妹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撕结婚证还有撕结婚照，对不对？
对。
这个攻击在冲突里头，有些冲突是 每个冲突会造成一点点的破口。如果夫妻感情够，我们常常用银行的存款，你存款够的时候提一点款没有关系，你还有足够的存款。可是如果你一直提一直提，当夫妻冲突你又没有存款的时候，都提空了的时候，你如果把结婚证一撕掉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有些伤害是无法挽回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认为你以为这些很严重的冲突以后对于大家心里头造成了一个破口，没有解决，以后这个破口多了 sooner or later 会造成分手，所以这个大家提醒留意一下啊。那当然很多模式里头，一方面会想尽办法去说服另外一方啊，这个在男生女生都会发生，但是喜欢说理，喜欢去分析事情，喜欢要到最后一定要讲清，我上次有没有用这个话，讲清楚说明白，一定要辩论到最后有一方要有赢要有输的时候，想要说服对方的时候，攻击的时候已经离了主题了，根本不 care 输赢了，那就是在互相在指责。可是说服的对方是不停的想要用各种方式发生争执去说服对方，但是这个对方如果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有的时候对方就啊算了，我就被你说服了。可是如果他不愿意的时候，这种模式是常常见到的一种啊。那比较普通的就是一种我们讲妥协的方式，两方都不满意，但是我们各退一步啊，因为不退怎么办呢？这个我就不赞成你的意见，可是我不退一步，我们这个家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各退一步。这个有时候牵涉到对于小孩的教养方式，有的时候牵涉到于家里头你们对某一件事情的发生的习惯。我跟大家举例过，我已经举例过用我们家洗碗的例子，大家听过了对不对？我们洗碗的例子是我太太永远嫌我洗得不干净，我刚用永远其实不对的啊，要把这个永远去掉，我太太嫌我洗碗不干净，所以我洗完碗以后她就要来再洗一下，那我就很生气，我说以后你自己洗。那这样到最后我们这是婚姻的早期，我们会发生很多次冲突。那我如果真的不洗他又不高兴，他不帮忙做家事，所以最后的妥协方式是什么？就是我洗他不要讲话，你不要过来指导我该怎么用水怎么洗，等我洗以后呢，他就过来要再清一下这些盘子，那我就装作没看到，我就那我们家就是用这样方式多浪费一点水，那就把这个冲突就解决了。造成很长很长的一件对很多人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造成我们的冲突用这个妥协的方式。所以每一种冲突其实都有一种妥协的方式，不尽如人意但是可以接受。那大家在很多想想你们跟夫妻孩子很多公司里头到最后很多是一定要妥协的，因为妥协公司 run 不下去，公司还有职位还有一点从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不同意我老板的，因为但是他职位比我大，我只好听公司的 CEO 定了一个公司的政策 policy， 很多时候我们不同意，但是因为这是公司是他的，我们只好 follow。 所以家庭里头真正说夫妻里头没有真正谁大谁小，所以常常用一个妥协的方式。那你跟孩子有没有妥协？
有。
另外一种就是退缩，一方面一开始发大怒的时候，另一方面说好了好了，我让你就用你的意见，我不讲话可以吧，就照你的。这是一种夫妻之间常常看到的一种方式，有没有？一方面就完全说，另一方面就是比较，所以为什么会家里头会有一方慢慢就变成比较 dominant 啊？我们讲说家里头其实两人刚结婚的时候并不会那么明显，一方面那么 dominant， 另一方面好像都总是听。这个是夫妻两个人久了久了这个习惯，一方面常常讲话，另一方面就是退让，久了久了一方面退缩，就会越来越显得一方面 dominant。我们家里常常发生一件争执，我跟我讲了我的，就是去旅游。我旅游的时候呢，那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跟你讲？现在旅游呢，都是我太太计划，我一句话都不讲，你去吧，你要什么我参加，我就参与。你到了计划好了，我就参加一块走，对不对？那中间有一段期间这样很好，可是等到现在到这年，我太太就很生气，说为什么你都不计划？你都不计划，每次为什么都需要我来计划？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接过去？这趟旅游开始是由你全部来计划，现在开始有点反过来。可是我们家早年的时候呢，是旅游出去都是我提议的。可是因为我是设计的，我是跟你讲，我是比较感性的， 所以我出门呢，我不喜欢把所有的去哪里玩什么全部都排好，我会说今天我们往北走，我们去 Oregon， 那路上住哪里我都不先定的，我就开到哪里，哎，今天玩够了，哎，这边旁边有家旅馆，我们就住下来。所以我一开始呢，跟我带我太太这样玩过两次，我太太说以后再不跟你出去玩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去圣地亚哥玩，结果呢往下开，开到旅馆没位置，
哎呦，
全部都租满了，我们就一路往回开，一直退了半个小时，才终于找到有个地方有位置。我太太说以后再不跟你玩了，这种太恐怖了，这种不跟我玩就变这样子。所以我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哎，我的建议我太太不接受，那好，你记，那男生很简单，那事情的分工合作，那你计划我就跟着你去就好，那就没事了嘛。这样没事久了也会变成有事啊。所以就是我在今年的一个他的希望，就是他说每个月一次我们两个要一起出去玩一天来回的，不管你带我去哪里，但是要你计划啊，这是他每个月一次新的这个 goal。那我为了教这个课，我已经破了计划，应该昨天就去了。但是我在教课里头，我实在是都把我跟我太太讲说，可不可以我等我这个教完今天的课 ，weekday 我再带你出去啊。所以已经破了他的这个1月15号的这一天。但是为了各位同学，我情有可原啊。这个就是两方面的妥协。那但是我刚刚讲到是退缩，那当然还有一种是逃避，对不对？一方面在发生气的时候，另一方面不想跟你见面，他掉头就走，对不对？我们有以前也发生过一对，在那种上课的时候，有一对学员谈到，这个姐妹是律师啊，姐妹的职业是律师，所以先生呢回来谈的时候呢，他就站他面前跟他为一件事情吵架，他就一定要先生把最后的要讲出个道理出来，要追根究底啊，律师的话。他就叉腰在先生面前可以讲一个小时，他跟我们讲，我讲一个小时，他说先生穿了内裤就跳的，就只穿了内裤，连外裤都没穿就跳的窗户就逃出去了，他就跟我就形容，他就讲说他早年夫妻吵架的，到先生为了躲避他，就因为他会咄咄逼人，一直追着先生到不同的房间，先生为了最后连裤子，他说穿个内裤就往屋子外头就跑，这个是等他们夫妻感情已经恢复的时候，他把他当笑话来讲，但是当初他讲说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啊。所以一方面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有的人选择的方式是逃避，那这几种反应的方式我也不敢讲说哪一种一定好哪一种一定不好，但是可能中妥协的方式是一种比较可取的，因为永远一个里头我们不希望说永一方面永远占上风，就算是你有道理啊，我们常常讲夫妻之间你赢了，你就算赢了道理然后怎么样，输了什么？
感情
输了，感情输掉了，这个关系，对不对？
嗯，
这样子的一个冲突模式，大家想一想，我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最常用的是哪一种方式，因为 你怎么去想呢？因为每一家一定有某几件事情是你们 repeat 的不停的吵架会发生的，那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上完了这七八堂课，你对于这些常常 repeat 发生的事情，我希望你找到一个不同的看法，一个不同的解决方式，能够让你们家减少掉几件冲突，我觉得那这堂课就值了啊，这样值回票价啊。但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我不知道。那会不会发生呢？我也不知道。那我只能告诉各位，我在教这堂课，在准备这堂课的时候呢，我已经减少过一些家里头的冲突了。这个是我自己老师教课先得到最大的帮助啊！希望你们之间借着彼此的分享，也会能够有所帮助。今天的主题是龙卷风跟还有什么？
冰山、
啊。有人在上课听到了冰山。龙卷风过后，我只是随便取了一个照片，你们看到什么？
满面残
吧，
断垣残壁。
断垣残壁。
满面残壁。
树倒了，路也破坏了，这是一个龙卷风过后的。那如果用 我就想用龙卷风来形容一个冲突啊。那为什么我想用龙卷风来形容一个冲突？当然刚刚我讲了好几种形态，如果讲到说会这个躲避的 会退让的，可能龙卷风形容到一半就消失了，对不对？可是那种你喜欢追根究底的，你喜欢辩论到底的，这个龙卷风就一直悬，可能越悬越大，可能伤害越大。那什么，我们每个人怎么样能够控制这个龙卷风让它缩小，这个是一个，或者让龙卷风最好在还没开始发生的时候就有办法解决它，这是我们的目标啊。会想到用龙卷风呢，是因为下面这张图，是这张图。我先回到上面。我们每一件事情呢，我这张 slide 我是从我在教这个 crucial conversation 关键对话里头上过关键对话这门，有没有人上过这门课？大家应该都没有，有 Mavis 上过是不是？
是有这个课，但是它是一个8小时，就是一当天很浓缩的。
哦、OK， 这是一个很浓缩的。我在几年以前我在主日学我教过这个，那时候是10堂课还是不知道是8堂课还是10堂课啊，教过这个crucial conversation 关键对话。那 我把一张 slide 拉过来，就是说怎么去运用到这里，当做冲突的这个分析。冲突开始的时候总是一方面有 action， 就是说一方面呢，如果用我们刚刚上头的例子，先生一回来他看到家里头很脏乱，他就开始从他看到的事情，从你看到的或是你听到的，你就开始有反应。那这个反应这里我讲的叫做 tell a story 啊，这里 tell a story 就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成长 background， 因为我们男女的不同，刚刚我们讲到冲突的原因，那所有的不一样价值观，我们每个人看到听到的事情，我们想到形成的一个反应，一个看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里说你会形成一个好像一个故事，一个 story， 你自己可以在一秒钟里头，你就对于眼尖我这一扫描过去，我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开始见面的前10秒钟最重要，因为人看到你不管是看到你的穿着你的谈吐，他就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那我们这里呢，冲突也是一样，冲突从这个看跟听，看到的听到的，马上就会形成了一个，我自己内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
是的，
对不对？那形成了这个印象以后，我就根据我的这个印象，我的这个我心里头想的，我就开始有我的情绪，我就开始有我的 feeling。那这个 feeling 有好有坏，如果这个 feeling somehow 因为冲突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感觉。刚刚大家也讲到在这个冲突里头我背怎么样，有很多背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我接着我就开始产生反应，我的情绪就开始产生我的行动。那我的行动是什么？我的行动多半就是我讲出来的话，我的表情啊。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一个人看对方的时候，对方不讲话，他用很轻蔑的眼光看你一眼，你就说哇，你这样子看不起我，就是因为他的一眼光，他一句话都没有讲，你已经从你的看到他一个轻蔑的眼光，你已经心里想说，我形成的时候哇，你瞧不起我。接下来我的感觉是，哇，你居然敢瞧不起我！我的有一个，我如果很愤怒，我接下来我就会返回去说，你也没好到哪里。如果是太太，如果是先生，对不对？这种东西，你看看我这样跟你形容的，你看到什么？你形成一个你的心里头的一个你的故事，然后你怎么去，你的情绪、你的感觉出来了，然后你就采取你决定采取的行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大家这样了解，对不对？
嗯。
那我到了上头的这张，就是好，这为什么呢？你看到我这是用英文写，我直接 copy 关，我看到的，然后你听到了，你看到了，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呢，你形成了你的一个 story， 你呢接的话，你有了一个感觉以后，你采取你的行动，你行动 产生完了以后，我看见你产生的行动，我就开始在我的心里头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个 story。然后呢，我的感觉，我对 base 在我对于这个 story 的感觉，我就开始采取行动。这样的话，从你开始，我开始，就好像一个，如果是一个吵架，就一直循环下去，这样子好像形成了一个吵架就没完没了的一个，到最后不知道跟当初吵的主题没关系了，因为我的情绪早都被带到哪里去了啊。这个我就把它用作叫做一个冲突的龙卷风来形容我们常常在一个冲突过程里头。那你什么时候？那你想想看，说我们要怎么样化解这个冲突的龙卷风？其实就有很多个，从我们开始采取讲的话的方式，我们给人家的肢体表达的方式，这就是可以。如果你看到的东西，你听到的东西，你认为一定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你给自己一个啊，这个不是今天的，这是以后的课，我会专门用一堂课来讲这个。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改变它。你在 form 你的 story 的时候，绝大部分人 form 一个是正面的思想，一个是负面的思想。你如果老是 form 你，我看我用老师就不好。你如果会常常，我不要用老师，用常常，会想到经常会想到负面的时候，你的这个常常负面的这个故事常常不会是好事，不会给你带来正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让你讲出来的话不会有好话，那这样子的这个每一个关节都是可以切断这个冲突的龙卷风，让它还没有成型就切断它。可是就是我们的脑子太聪明了，我们的反应基本上几乎不用任何空段的时间，所以我们常常说暂停。我们很多这种教你的这些冲突的技巧里头好像都不管用，为什么？我就暂停不住，我就讲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跟大家形容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啊。再讲另外一个案例，好，这个案例是下午办完事赶去参加，这里有很 specific 的小组聚会啊。丈夫开车错过了红绿灯，没有左转，那妻子提醒他，他却恼羞成怒，讲了一堆借口，还拍了方向盘。哦，这生气啊，又动手了，这个太无理取闹了。所以呢，开到了聚会的那个地点，也许某个人家，那太太就跟他讲说，你下车，你自己去参加，我不参加了。他就开车，妻子就开车回家了啊。这个因为上次他讲了一些希望看到小组的冲突嘛，我就举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小组冲突的一个例子。有没有在某个人家，有没有人发生过？有发生的举个手啊，很好。没有跟我，你那是摸头发，丽是摸头发还是在有这个例子？有，好，这是有这个例子。好，那大家看到这个，你们有什么感想？某个人，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来分析这个案例，你们看到什么？先生或太太的都可以。
我觉得先生反应过度，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走错路啊，这是一件小事情，可是变成一件大事。我觉得先生可能要负点责任。
好，先生要负责任。那还有没有人看？
我觉得有可能
错过了红绿灯就晚到了，错过了时间。
好，那为好再来，还有人有看到什么？
虽然丈夫有错，但是妻子没有觉察到丈夫的情绪的变化，没有及时的去安慰，然后以至于这个情绪不能回头，然后造成这么一个冲突。我觉得双方都有责任。
好，还有没有人看到什么？或是你们猜到这样子的过程，你们看到？
妻子他的那个语气也很重要，他是怎么说的？
这里讲到妻子提醒他啊， 这里气怎么说的，不光只是提醒内容，对不对？很好。还有呢，
我说我觉得他们很赶呢、啊、所以的那个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很急啊，所以赶去赶去的时候就会出他会比较着急啊，所以太太丈夫走过了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妻子就哎呀，因为要赶着去参加小组嘛，所以
谢谢谢谢你讲的没错，他看到这个字，因为去赶去，所以在旁边都有一点压力，在压力下的反应没有那么像平常的时候，所以会产生了这个冲突。还有没有人看到？
我看到就是 escalation， 就是他们的矛盾是在不断冲突，最后其实没有必要那么严重，就是最后就 不参加了。
对，这里提醒到了，是这里到最后是妻子不参加，妻子开车回去，但是叫先生下来参加。因为他们是小组长，他一定要参加啊，但是妻子就不参加了啊。这里的时候，我这边虽然只写了说妻子提醒，恼羞成怒讲一堆借口，这个中间其实是一整段来回的对话，对不对？
意见不同，
我没办法写对话，我只用一句话。但是这刚刚姐妹讲的没错，这里头一定彼此之间的对话中间把提升了。那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是从太妻子的角度还是先生的角度？
两方面。
两方面啊，
嗯，
这个写这个的是从妻子的角度看事情，所以妻子说提醒他，他却恼羞成怒啊。那我们看看下面的同样的 case， 这是从丈夫的角度啊，办完了事去参加小组聚会，丈夫开车，开车的时候呢斜阳刺眼，正面在开车的时候已经夕阳了，太阳照到眼睛很刺眼，然后路牌呢，到了那条巷子呢，想找路牌，路牌又被树遮住了，结果呢就错过了红绿灯，没有左转。妻子提醒，指责开车不专心，那后面还有一些，然后发生了口角，那就来来回回。那先生就说，我这个错了就错了嘛，开到下一个弯我转回来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有什么大不了？那妻子就说，这不是一次的事情，你常常开车都是这个样子，都不专心，我们两个在讲话你就开过头了，开胃的出口你也开错了，就是一堆话。然后当然这样子的讲到了，一样到了聚会的场合，他就叫先生下车，他开车回家不参加聚会，这是对先生的一种惩罚。我刚刚讲因为他们是小组长啊，那人家接下来就问说，哎呦，怎么小祖母都没来啊，怎么你们今天怎么这样子。那这个你看到，这个是从丈夫的角度，你们看到什么？
不被谅解，就是即使有一点小错误，然后他还就揪住不放，可能都在情绪上面吧。
好，这个很有意思啊。从刚刚的那个，从太太的角度写同样的 case 啊，那然后你会看到从先生的角度写。两方形容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嗯哼，
中间的反应的方式，刚刚如果看了太太的 case 啊，我们回来，我们刚看了太太的 case， 妻子会说提醒他，他却恼羞成怒，所以如果直接到字面上看，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先生这个有问题，对不对？那从先生的角度看的时候，他说我是因为很刺眼。然后路牌又正好被那个树枝遮到，我根本看不见，那我就开过了。对，那当然就是说这里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太太可以说这个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弟兄家，那怎么你怎么还会搞错路，这可以一种。那先生也可以说，我每次开来都是走另外一个方向，今天好歹因为我们去赶去参加办事情，我走的另外一个方向，我这个方向不熟悉，所以搞错了。不管是什么借口什么理由，你可以看到同一个案例夫妻的反应不一样。所以我们真正在做夫妻冲突的这种课程里头，有的会不是像一般的大家只举一个例子，会要你们夫妻大家各做各的功课，用同一个 case， 你们每一次把 夫妻的个人的反应写出来给我，然后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讨论，啊，这样子的话是稍微比较客观一点，有没有？
嗯，对。
其实当然不需要这样子，如果我只是同一个案例，只要在一起能够讨论的时候，让先生讲出他的看法，然后太太完全不要插嘴，或是太太讲出他的看法，先生完全不要插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次五六对夫妻坐在一起，一方面在讲的时候，另一方面就非常不同意他讲的，就不停地要，然后在这个聚会里头，夫妻应该是分享的里头，他们又吵起来了。所以你完全控制住，你就算不同意，让对方有完全讲话的机会，讲完的话轮到我也可以表达出一些我的看法。那聪明的丈夫呢，或者聪明的太太，有的时候就你知道，这个我们常常讲感觉就是感觉，没有所谓对错，对方有这种感觉。我们现在刚刚，如果你听到我们刚刚讲各种原因，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同，因为男女的不同，因为情绪的不同，我们既然知道有这么多的不同，我们如果了解，我们容忍，能够让对方不去那么计较他，很多冲突就不会那么觉得针对，说他就是针对我。你如果了解过以后那么多情况以后，你有时候就放他一马，那很多冲突就自然就化解了，啊，我这是提醒大家。那这边跟大家讲的就是有两，那然后呢，既然是龙卷风和冰山，今天最后的讲到了，就是讲到大家把每一次的一个冲突用一个冰山来看。这个是很多不同的场合大家会看过这个冰山，对不对？冰山，因为有的人会把情绪分成五上，分成五内，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就是很理性的人，他可以分出各种不同的状况。对我一个稍微感性一点的人，我分不出那么多，所以我就只把它分成上中下三个层面啊。那大家想到最表面上的上层的反应，就是你的反应。我们讲冰山的一角，冰山下面有 95% 才是真正的冰山，上头你的反就是你的反应，是你的冲突。可是中间的这一层呢，就是上层，就像我们刚刚用那个 crucial conversation 讲的，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我耳朵听到的，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发生的那个冲突。可是中层的看，就是你接收到那个信息以后，我在 form 这个 story， 有没有？我的情绪是怎么样，我的感受是怎么样，我内心到底真的是什么看法，然后这是我的感受。然后真正到最底下很深层的，就是说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真正的期待是什么。那这种很多时候我跟你讲，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可能潜意识里头希望怎么样，可是我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冰山的上中下层很简单，我不要有很多层，就是跟又配合刚刚我们讲的 crucial conversation， 就是这样子的loop在循环。我们常常如果你把每一件分析到都，哎，我最后最深层的需要是什么？譬如说我刚刚上头的一个例子，我如果用情绪来讲，我用换一种角度，我们用情绪来看冰山上下。在冲突里头，我们常常是生气、愤怒、激动、害怕、不安，你这一大堆的形容词，你知道你在你们某一件冲突里头是有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可是在真正在里头你接收到的信息的时候，像刚刚那上面的 case， 先生可能觉得他是被冤枉，对不对？有的时候呢，里头有人会觉得先生很不屑一顾的用那种眼神看太太，太太会觉得被羞辱， vice versa 啊。那有的人感觉上他被拒绝，有的人感觉上哇，这个冲突他被伤害。这种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这是你的很真实的感受。那真正到最底层的时候，你会被有这种，那你觉得最深层的一种感受是你需要什么，你期待什么。有人讲话但是好像没打开麦克风，
理解，
感觉需要被尊重的需要等等。
好，被尊重，还有呢？
被理解。
被什么？
了解，理解跟
被理解跟被了解， 还有呢？
被爱。
啊，被爱。还有没有？
重视，被重视。
被刚刚讲的被尊重、被重视是一样的。好，你看我写什么？Love 就不记得了。你看，被尊重、被了解、被爱，还有被接纳。
嗯。
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个是我们很深层里头，我们每一个人 fundamental 里头我们的 need、嗯、我们都希望被人爱，我们也都希望被人尊重，特别是特别男女里头谁特别希望被尊重？
男的
变身。
为什么？为什么姐妹会觉得是男的？
要面子。
很好，男生比较要面子啊，所以我太太最常跟我讲的就是说，我在外头最给你面子了，你每次跟我讲话，那种我都不跟我都不在外面这个这当你的面反驳，我给你给足了面子，所以在家你就忍一点吧、嗯、啊，所以他在外头给足了我的面子，在家里头我就他要对我要讲话讲长一点，要凶一点，这个这就是我应该要听的，对，因为。外头确实男人是比较要面子，喜欢被尊重，那如果你是个很智慧的太太，这个就特别重要。你们会在就说教会的小组聚会就是一个很 common 的例子，因为如果是夫妻的小组，你会看到常常有些夫妻在彼此在分享事情的时候常常会不给对方面子，对不对？
嗯，
你会看到这种情况，你会讲说哇何必这样讲这样话呢，讲那话一定会发生，回去一定会发生冲突的。我们家发生有没有发生冲突呢？也有，可是在聚会上头我讲的话，尤其我是以前是小组长的时候，我太太很给我面子，她不会当面跟我反驳，可是等到一回到坐到车里头，她就跟我开始讲了，你今天刚刚讲那句话非常的不 appropriate， 然后就开始跟我那我就会开始跟她反映，就我为什么讲那个话，可是 deep down in my heart I appreciate， 我觉得她那一方面没有当面拆我的台，那我现在就会特别 appreciate 他这一方面、啊、那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刚刚讲绝大部分是弟兄，其实姐妹扪心自问，难道你不希望吗？可能你只是说你可能在这个相对而言你更希望被爱被了解、啊、所以当你特别希望的时候，其他反而有的时候相对好像没那么重要，那这个被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那我也要提醒大家，所以冰山上冰山下的这样子的情绪的转化，大家可以这样很简单的图大家可以了解吗？所以每一次这样子在一个冲突里头，甚至你在做我跟你讲最后做作业的时候，请你们把这样子的冲突的事件的事实是什么，然后很简单的叙述你们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你的需要是什么，我希望你们给我作业的时候是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呢再看啊，就我几个提醒，每次都有些提醒不一样的，但是我并没有说什么 follow 一定的顺序啊，我讲说维持关系比赢得冲突更重要，大家同意吧？
嗯，
每次赢得了争执，可是你输掉了关系是不值得的。
嗯，
你去争对错，你就不如去争了彼此之间能够和谐。所以为什么会希望在你们的冲突里头妥协不是最理想？如果能够和和气气的，我们讲为什么我们在 A Day to Remember 我们那个牵手情深课程有一堂化解冲突是叫做创造双赢，那个就境界就更高了，而是两方面都觉得不是因为妥协，而是两方面都觉得说彼此都能够互相的表达清楚，能够理解，然后能够达到共识，这个是冲突里头的最高境界。那当然我们不行的时候你就妥协。那我们这上这堂课所有的重点都不是去套在对方上，你看我先生就是那样，我太太就是那样，我们这里提醒的就是说你要没办法，我们每个人没办法改变对方的，我们不要去专注改变对方，我们专注于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样有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有知道我们是男生或女生，我们知道我们的情绪很多方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完美，对不对？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更是在圣经里头讲 我们愿意夸我们的软弱，对不对？我们愿意看人比自己强啊，讲得很容易，可是到了夫妻关系，我就没办法看到对方比我强啊。那很多时候呢，对人会失望，对我们的配偶会失望，对我们的孩子会失望。所以如果你的心里头，你的希望是一个对方是一个完美的 100% 的这种人，你找不到，你要到哪里找？
神
呢？天上
帝。人是永远无法满足你的需要的，你的配偶没办法，你的孩子没办法，没有人可以满足你 100% 的需要。你唯一是你真正的需要是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心，你真正的需要是从你的，你可以从神那边得到100%的爱，从人是得不到的啊。所以当你愿意把你的这个标准了解了以后，你放低一点的时候，很多冲突可以，就是说可以减少。刚才讲说没有，但是可以减少。好，作业30分到了，写一件最近发生冲突的事件。你不要写得很大，说解释到离婚了，这个太大了，我不怕他。你写一些，我写这个叫你写的目的是让你，因为很多冲突完全，我现在开始带你做一点点分析的工作了。你到时候可以把这个今天的那几张石蜡，我现在还没上传，今天我会上传上去，你 download 下来以后，你简单的叙述一件事，像我刚刚那样子的一个那么长，简单叙述事情的经过，然后你们吵架是结果是什么？你可以用那几种模式，你是哪一种方式？然后讲讲你的感受，你是感觉在这样子一个冲突，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是感觉被冤枉、被拒绝、被伤害？用你的话来形容它，然后讲讲，回想一下，在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里头，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的期待是什么？你对对方的期待是什么？啊，然后最后我加一项。请你为这整件事情做一个祷告，能不能祷告就是说用一个很正面的态度，不要去改变对方，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这样子的祷告。你甚至可以写，你写不写出你的祷告我不介意，但是我请你在写这样一个冲突事件的时候最后做一个祷告。那请大家把这样写的一个事件寄给我，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课堂上这样当面提出来，因为我就希望如果有些例子我可以提出来帮大家解决的，或是如果有些私下你希望我跟你联系的都可以啊。那因为我最后一张slide就会有我自己的联系方式，有我的 email， 有我的电话。那我们有 WeChat group 嘛，大家看看这个，这是我上礼拜留的，这应该是这样应该进，如果你进不去我们再来想办法。
嗯，
进不进得去啊，再告诉我一声，进不去我们再来。那我每次一样这样，10:30今天先结束了，我先带大家做个结束祷告。今天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用了龙卷风和冰山，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婚姻里头发生的原因，婚姻里头我们应对的方式，还有一些我们用一些个案来讨论，对吧？真是求你在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样过程里头，你亲自来 touch 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课程里头，能够让我们的冲突发生一些改变。怎么样的改变？主啊，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里头来工作。我们真的愿意到下礼拜的时候，听到他们给我们讲的一些改变的一些好消息。我们这样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下未来这个礼拜他们的行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我们都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照顾。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